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天凉好个秋，早上真的开始有点凉了啊。那么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起来觉得怎么样呢？刘芳老师，
哎，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哈，不过早上这个阳光呢，哎，就是把我照醒了，还是暖洋洋的哈。
不是热烘烘的吗？
啊，到早上的话还是凉的哈。
所以请大家呢，早晚呢，真的要做好呢秋天里头的保温啊。也许呢，这个秋衣秋裤要出来了。
哎，秋衣秋裤
是。那今天呢，星期三，9月13号，线上今天早上7:30，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小时里头，我们会有呢刘芳老师给我们的专栏。
那也就是打开心窗说亮话的第三季哈，今天呢是讲到，哎呀，孤独嘛，大家都孤独哈。那有一些孤独的人呢，他好像本来就有这样的气场，他就是不要过来，生人勿近。那这类的人呢，他是不是真的是不会交往呢？哈，是不是缺乏这个社交的技巧呢？那到底是为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好，那待会呢，我们就留意啊，刘芳老师的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做做笔记啊。其实我很想问啊，有多少人做笔记呢？至少我知道了，我们的荣阿姨呢会做笔记的。
哇，做笔记哈，那其实很多地方哈，就比如说我们的经文呐，现在都不用你做笔记了啊。文慧老师已经把它总结好哈，每个礼拜五呢，我们微信就可以有了哈。
啊，对，那如果呢您不需要呢做笔记的话呢，文慧就请求您一件事情，
哎，
那就是将我们的经文的笔记呢，您能够呢与别人分享，
哎，
这是好处多多的哈。一方面呢，能够和他分享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呢一起来思想，甚至一起来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啊。那这是呢，我们请求大家可以帮我们做的一件事情。那真的，秋天呢，我们除了要保温呐，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适时提防。有的时候呢，这个警觉性一低呢，你被卖了都不知道呢。
哦，这个倒是哈，就有时候呢，我们还是可能主动犯了点错，哎，自己都没发现，突然就哎呀，怎么这个损失惨重啊？
对，但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呢，这一周呢，好像星期一、星期二，我们都谈到一些保温的新闻，
哎，
让我们的心呢非常的温暖。那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错啊，但是呢，如果别人呢不计较我们的错，
哎，是，
甚至呢在我们的错误当中呢，哎，帮我们补个破口，或者是堵住那个漏洞，那真的很棒啊。那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单新闻，江苏南通呢，一名男士呢，他呢错打了80万元到别人的账户，
哎呀，
应该好像是用微信啊，结果呢，对方爽快的接下，
哎，
还是呢？不是啦，对方呢爽快的把这个钱还给他，而且呢不接收任何分文的酬谢。
是。那所以说啊，这个啊，这个新闻呢，我想是大家都觉得哇，这是个好人啊，这是有
80万呢，
有素质啊。对对对，那因为毕竟也是这个被打错了嘛，对不对？
对呀，
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
对呀，
你给我的呀。那很多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
嗯，
这笔钱就很难，可能就很难要回来了。
对啊，但刘芳老师，我就想请问了啊，因为文慧到现在还不太会用这个微信什么
啊，
付账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我到内地，我就发现这个太普遍了。
其实付账呢倒是就还好，不过确实微信的这个付账的功能啊，包括整个微信的密码，确实是要保管好的哈。虽然现在呢，微信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啊保密 密的这些措施。嗯、但是呢还好呢，微信其实是不能太多太大额的转账的。这一单呢应该是真的是输错了啊、
嗯、
这个
特例
账户，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微信的话，哎呀就速度又快，这个怎么办呢？我如果真的打错给他。那其实呢我们就稍微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哈、
嗯。
那因为在微信里面呢，你要找到就是我的钱包这个选项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支付到账这个按钮啊，就是啊支付管理哈，支付管理。你进去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个按钮叫做到账时间，你是可以设定24小时后到账的。那就是说，你如果说马上发现哈有问题了，那其实他那个钱还没有到对方的账户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联系警方来帮助你了。所以在这个24小时的时间里面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哈，就避免了就是马上哎。就没了哈，这样
是是哇，这个文慧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对我来讲呢是很实用的啊。
嗯、
那我真的呢就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呢不小心就掉进了陷阱里头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好心人呢帮我们一把，拉我们一把呢，哎，我们就能够呢跳出坑外了。
嗯，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呢掉进坑里。
嗯，
所以这些的知识呢，应该呢多多的知道。
嗯。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今天感恩，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过这新的一天。那么也真的在我们这个秋天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多多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是的，
那主啊，我们也知道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很多陷阱，那么也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时时呢能够提醒我们去注意啊这些的很多的小的细节，让我们在这些生活中能够有自如的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也真的求主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善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那么也预先的设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
是的，
那么来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周围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小事上呢也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心。那主啊，我们也知道虽然说很多事情防不胜防，但是我们也仍然感恩看到今天这单新闻说一个收到80万元的人，他愿意主动去归还。那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越来越多。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人心是有善的一面，是有讲道理的一面。那主啊，真的是求你将我们心中的这一面，就是善良的一面，有爱的一面能够发扬出去。
是的，
因着从你而来的爱，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也能够从自身做起，从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来做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作为你儿女的一些见证。
是的，
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你真的爱我吗？经文，路加福音6:46，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今天的基督教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过度强调神的爱，却忽视了顺服。爱和顺服不是相互对立，刚好相反。顺服来自无条件的爱，顺服不是一个选择，它不是人基于不同的可能性或者生活方式所做的选择。你要么就是顺服，要么就是不顺服。一个男人要么就是忠于他的妻子，要么就是不忠。你要么就顺服在神的期待和命令当中，要么就是你对神的爱还不够真诚。耶稣问那些想得到鱼和面包的人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不要期待一次让你颤抖的宗教经历和没有代价的好时光。耶稣问彼得的问题是， 你爱我吗？你只能够用顺服来回答这个问题。聆听这个问题背后那宁静的回声，它永远不会褪去。你爱我吗？那么就遵守我的诫命。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你真的爱我吗？如果每一天清晨当我们灵修的时候，上帝问我们，你真的爱我吗？我们会怎么回答呢？
嗯，这个回答起来就让我老是想起这个彼得哈。
嗯，
那这个我说了好像总觉得，哎呀，为什么说不到还是表达不到呢？
嗯，也许彼得在说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已经充分表达了。
哎哎，
那问题是好像主耶稣呢不买账。或者呢主耶稣觉得，嗯，你可能呢需要再肯定一下。
啊，再肯定一下。
那无论如何，当然呢我们啊可以呢透过很多的圣经的解释呢，好像啊刘芳老师提的那处哈、啊、约翰福音21章的、嗯、那也许两种爱的对比，这些都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当神问彼得，或者是呢问我们，你爱我吗？我们应该想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呢毫无考虑毫不犹豫的说，主啊，我爱你。
嗯，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有一点点停顿的、
哎、
对不对、
嗯、
然后进一步呢，当我们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可以再具体化一点。
嗯嗯，
主啊我该如何爱你？
嗯，
我要怎么爱你？我想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回答一个我爱你，我们应该想的就是呢深入一点哈，更具体一点，怎么样在生命生活当中去回应神的爱。
嗯，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哈，路加福音的6章46节、嗯、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
嗯，那真正的爱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虽然呢口说很重要、
哎、
但是呢行动更重要、
嗯、
对不
对？
中国人呢已经是很惨了。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
哎哎哎，
这个口已经不说了，行动上呢有的时候又缺乏爱的行动能力。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先操练开口，再操练我们怎么样去实际的行出来。
对，我常常觉得咱们基督徒呢其实很划算的。
哎，
为啥呢？因为我们是有爱的一群。
嗯，
啊，神的爱已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呢更容易呢操练，就是把爱说出来、
嗯、
把爱行出来。那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没有这样好好去操练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呢想我们在人际关系网络当中、嗯、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嗯，是，所以都是由内而外一步一步来的。
嗯，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这个时刻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月13号星期三早上7点半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由我们两位，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刘芳老师呢是90后啊，那在我们电台来讲呢，还是数一数二的年轻，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年轻啊。但是如果我们电台来了一个实习生是00后，
哇，
那会怎么样呢？
00后呢，现在真的已经是出现在这个大学的校园了。
对啊，我就觉得我好像是远古时期的人。
过个几年就真的会出现在各种实习的地方了。
是，那现在已经，如果他没有读大学的话，
哎，
他可能就已经出来工作了。
其实应该蛮多的了。
对对，那今年呢，这个开学啊，就发现很多大学啊涌入了一批呢00后。那其实焦点应该是最后一批的90后进大学，结果呢，这个光彩啊，这个焦点呐、聚光灯啊，全部呢都照射在第一批呢进入大学的00后。那我们来看看啊，譬如说清华大学呢，哎，他们今年总共呢有多少00后呢？
哎，有428名。那其实整个新生的数量是3800名哈，所以呢，基本上这个00后已经占新生总数的11%了。
哇，这个是相当惊人啊！没想到00后已经那么勇敢的闯入了大学啊。那好像天津大学呢，哎，他们录取的新生呢是4913名，结果呢，他们的00后呢就519名
啊，占新生总数的10.6%
啊，也是超过了十，对。
对
不对？
10%了。
嗯，
哇，所以说其实就像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呢，也是1816名新生呢、啊，少数班呢录取了43名的00后、啊。
没有，他们那个不是少数班，
少年班，哦，
叫少年班，
少年班
还真的取了一个很对的名称呢、啊
嗯，
少年班。所以这个00后啊，我们真的是要开始注意他们了啊。哎，以前呢，我们是把他们当小孩子啊，现在不小了，已经开始进大学了。那么也许呢，在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啊，这个家里就有00后的、
哎。
那怎么样去关注00后呢？啊，可能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90后已经够头疼了，现在再来看看00后，
双00后这回、
啊，对对对，原来他们的名字呢也是有不同的叫法啊、
哎，
譬如说呢，文慧呢就习惯说00后，但是刚才刘芳老师说了，还有是什么
双00后？
对了，就是呢，公元2000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代。
哦，对嘛，因为90后感觉就是已经似乎哈、啊，原本还是属于比较新的一群人，但是这个双零一上来就感觉，哎，
你已经是以前的海浪了，
以前的人了。
好，他们的特色标签是什么？有一句话来形容，双00后或00后，就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
哎，
我们说原住民呢，就是譬如说在台湾文慧的老家，一讲原住民就是山地人，
哎，当地居民就是土生土长的，从头开始就是长在那儿的。
那我们的00后呢，原来就是呢移动互联网络的原住民
啊，一开始就长在里边。
对，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前几年已经有这样的照片出来了，就是那个婴儿啊，就看着那个平板小电脑，
哎，是
在那边玩游戏，或者是在那边看动画。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理解的。虽然说不是说特别久，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在我在学所谓我们小学的时候叫计算机课程叫什么微机课，然后就说其实第一台就是真的是可以家用的呢，是95年才出的。那所以呢，其实当然00后是真的是在这个里面出生的，因为是95以后嘛，啊，整个互联网就相当于他那个互联网还不是说这么的厉害嘛，当时只是电脑嘛，然后原来没想到就这么几年之间，哇，已经成这样了。
你看看呢，智能手机就可以从，应该是2012。
对，差不多哈，11年、12年，我就记得，哎，我高中的时候，其实这个智能手机的时代其实并没有来临的。
对啊，然后你看，一下子就到现在啊，这个全民一机哦不， 几鸡在手，对不 对,
对？
那所以呢，双龄后呢，啊，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这是他们的一个身份特征。
嗯，
那我们来看看呢、啊，他们的学习方式也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再用我们的学习方式去看他们的学习方式。那而且他们的学习方式呢，一定是跟这个互联网啊挂上钩了啊。
对，
那近三成零零后安装了学习 APP
啊，就是什么比如说电子课表啦、
嗯、
啊诸如此类的是很多的哈。那日均啊每一天平均打开这个学习 APP 的次数是 7.5 次哈。
啊
日均登录时长15分钟啊，那不算很长哈。
那我其实想知道、啊、他们真的认真的在学习吗？
啊，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哈。那15分钟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很长，但是也要看这个 APP 是设计来干什么的哈。那多使用拍照搜题的学习类 APP 啊，就是说他可能看到一道题，哎呀，这个题怎么做呢？直接拿出手机来拍个照，然后可能就直接找对照上来。教你怎么做哈，诸如此类的。
哦，那换句话说呢，就像我们以前的参考书嘛。
啊，对，但是现在就是智能很多啊，就是也许你一部手机里面你已经集结了很多的资料在里面了。
嗯，明白。然后呢，他们更注重精神追求。
哦，
这一点倒是让我们挺安慰的哦。
哎、
但是究竟他们那个追求的精神境界跟我们一不一样呢？
啊，这个呢，92.8%的零零后认为呢，有精神追求的人生活更幸福。
嗯，这点我觉得。赞成呢、啊？
哎，是。那么7.2%呢？不同意哈。
好，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就知道啊，千万不要再觉得零零后啊，他们呢，好像呢没有什么人生目标 啊，觉得他们好像呢很虚浮啊。
嗯、
这个数据呢就已经告诉我们，原来呢零零后或者说双零后呢，他们是很注重精神生活的。
嗯
啊，也就是说呢，他们非常非常看重他们心灵的满足。哎，这个。会不会很自我啊？
嗯，这个是其实很正常的哈。
嗯，
其实是属于很心理学的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当人满足了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啊、物质需求和安全居所的需求呢，他、嗯、基本上肯定就是开始寻找亲密关系啦、
嗯，
开始寻找这个精神的满足啦，
嗯、
就是这个就变成他的第一目标了。
是，但我会觉得还是双面，
哎，
对，就是那个。剑啊，双面刃一样啊，
嗯嗯，
就是一方面这是一个好消息，让我们看到就是原来呢这一批年轻的孩子呢是追求精神生活的，
嗯，
但是另外一批呢我们也看到呢很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呢
就很自我哈，
对对对、嗯、所以怎么样跟零零后呢对话，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呢去认识的。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究竟呢我们要怎么样呢跟这一群呢双龄后的年轻人或者是少年人呢相处呢、
嗯、
那如果家中有一个双龄后呢，您会不会呢觉得哎呀真是头疼啊，好像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呢？
哎，这是啊，毕竟是另外一种人类了。
哎，但是要记住他们已经开始进入大学了、
哎、
所以不要再把他们当小孩子了啊。
嗯，
其实他们不断的在成长当中，而且因为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嗯，
所以他们搜寻到的知识比我们多、
哎、
比我们快、
嗯、
那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显出来的就会觉得你不知道我知道、
哎、或者思维方式上其实就有一些不同了。
对，那么双龄后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更尊重知识技能。
嗯，那 90.3% 的零零后呢哈，就认为靠知识技能成功的人应该受到尊重。那 9.7% 呢是表示不同意哈。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跟一直以来的教育还是观念有问题有关系哈。
嗯，
那就是从小哈，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时代哈，都应该是这样的。靠知识技能成功的人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啊，这群的零零后呢，他们还在一个求学阶段，
嗯，
所以在他们当中呢，可能呢就是啊，怎么说，他们在吸取知识，但是还没有办法，
嗯、
譬如说有他们自己的著作、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成就啊、专利， 所以可能等到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譬如说盗版的问题啊，盗权的问题啊，应该可以得到改善的。
哎，是，总归是一代比一代强嘛。
嗯
嗯。
好，再来谈谈他们的这个兴趣爱好吧，更加广泛了。
嗯，
譬如说呢，在课外阅读方面，哇，他们喜欢科幻宇宙啦，计算机软件啦，名著读物。
嗯，
换句话说呢，很先进科技化的也有，但是也挺喜欢那个古典
文气的哈。
对对对，那些名著。
嗯，然后还有比如说在课外兴趣活动呢，就有啊、哎、书法啦，音乐啦，舞蹈啦，摄影，这些其实呢确实哈、啊、近几年啊，近我觉得十年都已经出现了啊。其实每一年我觉得就是每一代人呢、啊、他其实一定是比上一代人呢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啊，升级的啊。因为就是从科学研究来看，比如说我们现代的人跟远古的人，其实我们的大脑是远古人类的三倍。
嗯
啊，然后再加上每一代人呢，其实他脑细胞的增长量是以150,000或者说更甚至更多的量来增加，所以说其实他们是越来越聪明的。
嗯，那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承认。
哎
哈，但是我们有的是经验。
哎，
对，所以呢互相的补足。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双零后呢在金钱价值观上他们的看法观点是如何的呢？原来呢有 83.4% 的人对金钱是最重要的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赞成还是反对呢？
啊，反对哈。
哇，好棒哦、嗯、我真的要为我们的双零后鼓掌啦。
对，我觉得 83% 呢啊，我自己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还有 16.4% 的人表示同意。
哎，我觉得放在90后可能没有那么高呢。
哎，谁说的?90 后可是三观很正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对年轻的一代呢常常觉得他们被这个物质化的世界呢物质化了。
对，但是其实重点不是说你，可能我觉得是在观念上，大家因为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都觉得是倾向于这样的标准，就觉得金钱不是衡量人的价值，但是他又会受到金钱的影响，这个才是问题。
是，所以呢刘芳老师点题呢点对了，就是呢在他的观念里头呢，他的确呢是有一个正确观念，问题是呢到了江湖以后他就身不由己了。那怎么样帮助他呢能够呢抵抗这个江湖的身不由己，又或者是能够呢真的活出他心中他的那个梦想，他的那个价值观呢？这个可能是呢我们要一步一步引导年轻的一代的。
我只是浩瀚沙海中的一粒沙，渺小且缺乏，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领我入主爱之家，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主慈爱呼唤不曾停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主爱之家。
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如此爱护，换不成天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如此爱护，换不成天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呢，叫做为主闪亮。那么之前我们说到这个零零后的很多的观念呢、包括他们的一些习惯呢、都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同，但是有很欣慰的地方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金钱和人生价值的这个问题呢，
是啊，
就出现了一些讨论哈。
哎，
那今天呢刚好呢给大家推荐这个节目呢，叫做现代人的希望。哎，有一个分享故事哈，这个主角叫做黄文帅，他就说他从小呢他爸就告诉他，你一定要赚大钱，赚不了钱呢别人会看不起你，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可能影响哈这个孩子或者下一代对金钱和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观念。
是。
那么看看这个黄文帅哈是怎么样分享他的故事，他是怎么样在他的家庭里面哈被这种影响下来遇到神的哈。那这个节目呢是在今天哈9月13号和15号两集播出，那么是在四个方式可以收听，益友电台一台中波1566千赫，那是晚上的11点到11点30分，那良友电台同行频道呢是两个时段，一个是早上的4点30分到5点一个是晚上的21点15分，也
就是
9点15分到9点45分。那么聆听同行手机应用程式呢也会更新节目，如果要在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收听，是发送数字502。
谢谢刘芳老师的介绍啊，记住了现代人的希望啊，黄文帅很帅的一位帅哥，他的故事啊。接下来还是刘芳老师的时间，打开心窗说亮话第三季。
孤独，
长不大，
脆弱，
失落，
睡不着，
每天都很累，
无法拒绝。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这样的烦躁感受和心情你都有过吗？
让我们打开心窗，一起探索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孤独与社交焦虑。 独这个话题呢，是有很多层面可以讨论的。那些高深复杂的层面要留给哲学家去讨论。我们很多人所探讨的孤独呢，其实具体来说就是与社交隔离有关系。那么社交隔离的人呢，可能有以下的表现，比如不太适应社交场合，不太能聊微信，聊几句之后就可能会因为接着说点啥这类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或者不会主动发起与别人之间的互动，即便是别人发起了互动，可能有时也延迟回复。这种人呢，时常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这类型的人呢？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孤独的人，是不是不擅长社交呢？这个问题，我们慢慢来解答。在2015年，一项研究孤独的心理学报告发布了一个发现，那就是孤独的心理状态会让一个人死亡的风险提高26%。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后呢，很多学者就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孤独的人一直保持着孤独的状态呢？具体来说，他们是希望发现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些人孤立和隔绝社交呢？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对这些孤独的人，或者说是有一些社交隔绝的人，有一种根本的误解。人们误以为他们是因为缺乏解读社交信号的能力，认为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别人的情绪和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才不知道如何回应，隔绝社交。但事实上，通过实验证明，这些所谓孤独的人，他们在理解人际信号的能力上，甚至远比那些不孤独的人更加的出色。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善于理解别人的意思，却又隔绝社交呢？结果显示啊，原来这个问题出现在当这些孤独的人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在被别人评价，觉得在被很多目光注意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完全丧失。过去也有研究发现，越是孤独的人，其实越能精确地解读面部表情和人的嗓音和语调。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孤独的人会花更多的注意力在这些情绪的线索上，因为他们是如此渴望能够找到人际间的连结和归属感，这也就无意间训练了他们的人际解读能力。然而矛盾的是，这种能力只有在他们不紧张的时候才能发挥得好。由于他们强烈的希望自己能够被人喜欢，被人接纳，由于这种愿望太强烈，他们就会开始过度揣测，过度思考，同时又倍感压力。这样的想太多啊，其实增加了一种明显的焦虑感，反而让他们失去原本超群的人际能力。这种焦虑表现呢，也是社交焦虑的一种类型。其实，在社交中有焦虑感并不奇怪，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必然会体验这种社交的焦虑感。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强烈的愿望成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并且能够被一个群体所接受。我们需要被同伴喜爱，这是一个人类的基本需求。然而社交焦虑呢，也就是对我无法被接受这一个后果的恐惧而造成的焦虑。 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体会过社交焦虑，这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必经的阶段。不过大多数时候呢，这种暂时的焦虑感并不会严重到要被称之为是疾病的程度。不过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一直处于这种焦虑中，并且这种症状持续干扰他的生活，那就真的可能患上了社交焦虑症。在谈论社交焦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谈到自我意识这个概念。简单的来说，自我意识高的人，就是非常注意自己在人群中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位置等等。他们会常觉得好像自己始终被人注视着，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在人群中会觉得所有人好像都在看着我。自我意识太强，其实容易带来不愉快的感觉，因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这种太强的自我意识有时与羞怯、羞耻、被害的感觉和想法是联系在一起的。早在20年前，就有研究证明了自责和羞耻会带来较高的自我意识。那些经历过太多拒绝以及由痛苦带来负面情绪的孩子，会更容易注意到自己内部世界，更频繁、更敏感地感知到自己内心痛苦的状态。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地给他们带来消极的思维模式。当他们感到恐惧，他们感知到他人的危险、自身的脆弱，他们进而会更加恐惧。而当他们羞怯，觉得别人对他们充满吸引力时，却又害怕批评和拒绝，进而更加的羞怯。研究发现，这一模式会在他们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而在这种模式之下，社交焦虑感强的人就会把一些无心的信号认为可能是别人的评价，然后因为感受到被注视和被评价而会感到羞耻。有研究认为，这种羞耻感的形成和童年时的经历有很大的关联。在童年时经常被开一些羞耻感的玩笑，或者当众被激烈的批评责备，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造成被偏见或者歧视，这些种种情况都会带来难以面对的尴尬和羞耻，从而让羞耻和自我谴责成为后来一生之中经常被触发的一种感觉。所以很多孤独的人并不是没有社交的技能，而是在社交的时候那种焦虑的情绪让他们想要逃避社交的情境。那么这些社交焦虑感很强的孤独者应该怎么办呢？当然，从心理治疗上看，针对社交焦虑症，抗焦虑类药物联合心理治疗这样的方式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不过另外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感受到的紧张感其实是一种兴奋感，我感受到的心慌气短并不是因为我在紧张或者害怕，而是由于兴奋的反应。其实只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认知改变，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社交场景中焦虑感有很多的降低。另外一个可以做的改变是，我们要学着忘记自己。大家其实都很忙碌，都有自己各自的想法，并且人无完人，有一些表现或许不是他有心而为。不要觉得所有人都在注意自己，所有人都那么在意你是否出丑，要学着接纳自己，并且忘记自己。当我们一再被圣灵安慰，被神的爱感动，我们会越来越明白，我们不过是云雾尘埃。 罪的代价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过了，最羞辱痛苦的刑罚主耶稣也为我们承受了。当我们思想耶稣的爱与牺牲，我们的价值早已被无限的肯定了。当我们在神的爱中忘记自己，便也得享自由与平安。
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凝聚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心比得安息。
以赛亚书43:7，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打开心窗，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定睛仰望，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慰我的灵。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
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又怎样相爱。
哎，哇！
线上今天每周分享金句，欢迎一起
背出来、唱出来、默写出来。
短信同行频道留言板。电邮欢迎预先报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星期五早上7:30打热线13229966322，抓住机会
背金句、拿好书，为主做见证。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啊，今天星期三呢，我们试试看来背吧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
主
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说
伸冤在我，
我
必
报
应。哎，有些我熟的，有些呢刘芳老师熟的啊，我们两个合作一起背，
合作，嗯嗯，
对呀，可以呢，组队一起合作背京剧啊，不过可能要求呢你要多背几次啊，或者是哎用唱的也可以啊，我知道有很多经文诗歌。好，我们来做一点温习吧啊。那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呢，就是保罗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逼迫我们敌对我们的人。
嗯，是，那保罗教导呢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虽然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哈，但其实是所有的哈，就比如说新译本就说亲爱的啊，吕正中译本是亲爱的，就是你们我们哈。
对，亲爱的弟兄啊，这个呢应该呢就是在新约时代啊，这些啊新约作者他们书写的时候一个习惯的用语或者是一个称呼啊，那基本上就是指向所有人。好了，那保罗说呢，哎呀，面对呢这些呢逼迫我们的人啊，跟我们的信仰呢站在敌对方的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受到逼迫，我们甚至被冤枉了
啊。
那保罗说呢，首先不要自己伸冤。
哎，
对啦，和合本呢啊特别说到呢怎么样呢，
宁可让步。
好啦，那我们就要问一句啦，那如果自己不伸冤甚至还要让步，哇，这个不伸冤已经很难了，还要让步更难了，难道就要让我的冤情就继续的延续下去吗？不解释的话，那不是更冤枉吗？那谁来帮我伸冤呢？
那伸冤的主权当然是在神那里啦。
这个是昨天我们特别提到啦，就是呢包惠元牧师在他的罗马书的注释书里头呢，他就说呢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呢，就是宁可容让神的愤怒。容让呢有留地步给机会的意思，那你会想到什么呢？给魔鬼留地步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到底呢是给魔鬼留地步呢，还是给神留地步呢？
哎，是，
这个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啊，怎么样才算是给神留地步，而不是给魔鬼留地步呢？那所以呢，这个根据包惠元牧师他的注释呢，我们就想到呢，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吕正中译本也好，新译本也好啊，那让神有机会发易怒，好像李正中一本说的，宁可给上帝的易怒留地步有机会。因为如果我们凭靠自己的血气，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回应那些恶待我们的人，那我们不但呢自己呢受损害，而且是没留机会给神对恶人发易怒，也夺取了神的审判权。
而且通常凭着自己的血气哈，一时的冲动呢，也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哈。
对呀，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本来你想解释的，结果呢越描越黑，本来你想伸冤的，结果呢冤情更严重了，都六月飘雪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想想啊，的确这个挑战呢就是来自于你愿意让神为你伸冤，可是你发现神没有马上劈死对方。就像那个约翰啊雅各说啊，主耶稣能不能天上降个什么雷啊，对不对？没有。那你要记住要等候的，因为新译本说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发现神的工作未必立刻彰显，因此呢当我们说到让神来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你心里头应该呢要准备好，可能你是需要等候的。不会马上神啊我交给你，天上就降一个大雷把对面那个人给劈了，不会的。那我们需要呢来等候，这也是一个信心操练的功课。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南的一位姊妹祷告，她在大学教书，那么现在呢也要特别为她的工作和她正在上初中的孩子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生都在你的掌握当中。
嗯，
求你帮助我们，不论遇到任何事情，让我们记住审判权在你的手中，也让我们记住你掌管我们，你也掌管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各样人事物。
嗯，
我们在这里为河南的这位在大学里头教书的姊妹祷告，主啊，她有一颗愿意倚靠你的心，在大学里头她很愿意很积极的为你来做见证。
嗯，
也因此她可能就失去了一些啊讨好上司上级的机会，失去了一些啊他可以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门路。
嗯，
但是主，让你的女儿心里倚靠你，就不灰心不丧志，知道他所付出的绝不突然往返回，让他紧紧的依靠你，就看见你自己公义的彰显。
嗯，
也求你真的让他在教书的岗位上靠着你有智慧，靠着你有爱心，
嗯，
能够跟学生建立美好的关系，
是
透过他的教学让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得到帮助，也能够在成长的过程里头有一位好老师的陪伴，
嗯，
因此学生得福。主啊，我们也愿意你一步一步为他开路，好让学校也看见这位老师的忠心，这位老师的付出，以至于愿意给这位姊妹有更多的机会，
嗯，
来晋升来学习。主，我们也纪念他正在读书的孩子，孩子真的是很自由的心灵，但是进入一个常规的学校里头，很多时候可能要受到一些的拘束，
嗯，
可能有一些地方需要操练，个性需要再重新的去塑造。求你让孩子在这个过程里头能够想起妈妈为他的祷告，想起主啊，你就是他的主，以至于孩子也愿意来到你面前祈求你，认定你，相信你会赐给他智慧的。
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收到您送出的书籍特别喜欢，感谢你们的付出，其中有一本书非常好，可以再送我两本，这个主题正好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乐意送您好书，欢迎多多参加我爱背京剧活动，每参加一回就送您一本好东西，当然要和好朋友分享啦。
记住线上今天热线1322-9966-322，每周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虽然呢今天呢是星期三，但是不要忘记了，已经开始要准备了星期五呢，打热线来背京剧。
是，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周三。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展开